有一个国家，我们或许都不陌生，它拥有50个州与全世界1/4的 GDP， 但你真的了解它吗？旅行热炒店特别企划之米国放大镜，和您一起放大美国的各个角落，深入探索这个国家的一切。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旅行热炒店之米国放大镜。我是热炒店的主厨 Jerome。今天呢，也是我们最后几集的米国放大镜的。今天我们要来解锁的两个州呢，一个是南达科塔州 （South Dakota）， 另外一个呢是怀俄明州 （Wyoming）。讲到这两个州，我觉得在一般美国人的印象中啊，这两个州算是很标准的所谓 middle of nowhere 鸟不生蛋之地吼。美国人一般很难想象说，这两个州有它什么样子的特别之处。那更难想象的是说，如果我今天搬到那边生活的话，会是怎么样子？但是同时呢，这两个州又都各自拥有一个超级有名的景点，有名到呢，其实世界各国的人多少都听过。那在南达科塔州呢，这个地方叫做总统山 （Mount Rushmore）。而在怀俄明州呢，这个地方呢就是远近驰名的黄石国家公园 Yellowstone。 所以我有时候会发现说，这两个州好像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就会变成一种说，好像说，南达科塔州就是这个总统山与他的好朋友这样的一个感觉，或者说呢，怀俄明州呢就是黄石公园与他的好朋友，有点这样子的感觉。那所以今天呢，我们的目标呢就是要来好好带大家认识这两个州。那当然我们这个总统山还有黄石公园呢，该讲的还是要讲，不过在讲这些东西的同时呢，我们也会稍微介绍一下，这两个州在这个知名景点之外，他们大概是一个怎么样子的地方，还有他们有什么其他值得我们去拜访的地点呢？那我们现在呢，就马上出发，先前往南达科他州。好的，一开始呢，还是让我们首先在地图上尝试来找到南达科他州。我们打开美国地图，会发现呢，这48个美国本土的州里面呢，有一个中央五，就是在这个美国的大陆部分最中间，从南到北有一整条。那这个中央五上面呢，最北边最靠近加拿大的这个呢，是北达科他州。而跟他相邻的这个好兄弟呢，就是南达科他州。北达科他州我们之前在另外一集有介绍过了，大家也可以去复习一下。南达科他州呢，和北达科他州有相似之处，但是也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让我们来认识它一下。在地形上面来讲呢，南达科他州它所在的地方呢，就是美国的大平原，它是一个相对来说地势非常低平的一个地方。那当然，叫做大平原并不是说，这个上面全部都是平平的，可能像台湾的什么嘉南平原或南洋平原，不是这样子，它还是有一点这个高低起伏，还是有丘陵，还是有河谷的，只是说相对来说呢，这边是没有那些比较规模巨大的山脉存在的。那因为它地势相对低平的关系呢，所以每次到冬天的时候啊，在极地那边的冷空气呢就会从北边长驱直入，那也让这边的冬天呢变得特别的寒冷。好，那这个州呢大致上是个长方形的形状，那它中间有一条河呢叫做密苏里河，直接从中间通过。那我们可以把这个州呢分成两半，而它的首府呢，它的首府的名字呢叫做 Pierre、这个 Pierre 呢就正好是在这个正中间把这个州分成两半，所以很有趣哦，就是这个州它其实东西两半是位处于不同时区的，东半部呢比西半部要快1个小时。那每次当你要经过这个皮尔他们的州府之后呢，你的手表呢就必须要调快或者是调慢1个小时。而这个州呢大部分的地方呢人口都并不是很多，它唯一人口超过10万的城市呢是在比较靠东边这边的城市，叫做 Sioux Falls。接下来我们来认识一下是谁住在这个地方。在美国人来到这边之前呢，其实美国人开发这边的时间呢可以说是相当相当的晚，这边可以说是呢美国的大陆部分呢最晚被美国人所征服的一个地区。那在这边之前居住的人呢有许多不同的原住民族，最重要的呢是被外界称为苏族，这个苏它的拼法是 SIOUX， 它是来自法文的一个字，不过它的念法就是苏 那这个苏族比较是来自于外人的称呼，然后他们里面还可以再分为像是 Dakota、Lakota 还有 Nakota 各种不同的部族。那当地人呢是比较喜欢用像 Dakota、Lakota、Nakota 这样子的名称，因为呢苏这个字其实是敌人的意思，而 Dakota、Lakota 还有 Nakota 呢则是朋友。好，所以这应该很理所当然嘛，应该不会有人喜欢用敌人来作为自己民族的称呼。如果可以选择的话呢，当然还是比较喜欢称呼彼此为朋友，不是吗？好，那这一片土地呢，它可以算是整个美国的大陆部分呢，它最晚被美国人完全征服的地区。当地的原住民呢，可以说是反抗到了最后一刻。其中最有名的呢，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Lakota 这一个民族哈。那这件事情呢，大概一直延续到1870年代到1890年代之间呢，这个时候呢美军还没有完全征服这个地方。虽然看那个时候呢，美国人都已经盖这个大陆横贯铁路到西岸，都已经盖到加州了，然后呢这个淘金潮都已经出现好几波了，但是没想到呢其实大陆上还是有没有被美国人完全征服的地方。那甚至呢中间也有发生过几次呢，是这个美军那边打输了，然后原住民这边呢打赢的。那只不过呢最后呢很可惜的这个原住民的军力呢还是不敌美军。那特别是最后呢在1890年那个时候发生了一场 Wounded Knee Massacre 伤膝河大屠杀，把你那个膝盖受伤的那个伤膝河大屠杀。那这是美国的第七骑兵团还有 Lakota 原住民之间的最后一场战争。那最后呢 Lakota 那边打输了，那有150到300位原住民呢很残忍的就直接被杀害了。那也是从这个时间点开始呢，整个美国大陆的部分呢总算是被美国政府给完全控制了。那原住民呢，原住民只能被切割到最后只剩下小小几片的保留地。那一直到今天呢，他们仍然为自己的土地权在努力奋斗着。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当地一种曾经哇满山遍野的动物。这种动物呢叫做美洲野牛，也就是 Bison。在美国人来开发之前呢，这个地方真的是不夸张，满山遍野都是。对原住民来讲呢，也是他们生活中非常重要的资源。不过当然大家可以想象后，随着这个美国人到这边开发，把许多的土地呢都变成田地，工业化，铁路又盖过去之后呢，那数量就大量减少。那不过这几年呢因为富裕的关系后，目前算是有一点富裕的成果。那所以 Bison 美洲野牛呢目前在这边已经不再是保育类的，虽然现在剩下的仍然不到过去的1%，那也有很多私人农场呢现在都有去饲养这个美洲野牛。不过他们可能有混有一些就是其他物种的基因。那你在当地呢也可以找到许多这个 Bison 的料理，像是这个 Bison 野牛肉的汉堡。好，那以上呢我们把南达科他一些比较最基本的一些概念稍微讲过了，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聊一下这个南达科他呀他整个州最有名的区域了。他整个州最有名的区域呢叫做Black Hills， 我觉得可以把它翻译叫黑山或者是黑丘陵。那它是位在这个南达科他的西南边这个地方。那这是一片地势比较高拥有许多森林的一个山区。那因为森林的颜色呢跟这个草地的颜色比起来的话，森林的颜色比较深嘛，所以这边就被命名为黑丘陵或者是黑山。好，那这个黑丘陵或者是黑山呢，它其实原本啊是当地原住民族的圣地。那但是呢后来因为发生了几波的淘金潮，所以呢就被外来的这些白人啊欧洲人美国人呢给大肆的开发了。好，那这整个山区呢其实最有名的景点呢就是传说中的总统山。Mount Rushmore、如果大家有看过说在山上被雕刻出了四个美国总统那个脸部的塑像的话，没错，这个呢就是位在南达科他州 Black Hills 这边的总统山。那这个总统山是怎么来的呢？当然它不是自然形成的，可想而知、没有那么厉害的自然引力会形成这样子的景观，它是人类雕刻出来的。那这件事情呢是在1920到1941年、当时呢这个南达科他州就觉得说 我们这边好像都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所以想说我们看能不能来创造一个这个国家级甚至是世界级的知名景点。那他们就决定说我们要在这个山的花岗岩的岩体上面呢去雕刻出一些什么齁。本来他们有考虑过说是不是可以去雕刻一些比如说有当地文化呀甚至是原住民他们的英雄。可是最后呢这个雕刻家就决定说不行齁我要向美国总统致敬。所以呢后来就选择去雕刻四位美国总统的脸。这个每一位总统的脸呢高是18公尺所以这个规模还蛮大的。那大家可能不一定知道说这四位总统分别是谁齁，这边快速讲一下，这四位总统呢从左边到右边呢分别是华盛顿齁，他代表是呢这个美国开国立国的精神。好，那接下来呢是麦迪逊，他代表的是美国的扩张。下一位呢第三位是老罗斯福，他代表的呢是美国持续的发展。而最后一位林肯呢，林肯则是代表说美国对这个民主制度的保全。好，那所以他在设计的时候算是说他没有特别去选这四位总统出来，他设计的时候的理念呢就是说我要创造出一个民主的圣殿，不只是很简单的一个纪念碑而已。那我可以分享一下，我觉得我亲自来拜访总统山的时候真的有一种朝圣的感觉，因为这是一个很热门也很大的景点。你开车来到这边的时候呢首先你就要把车子停到这个立体停车场里面，仿佛是去购物中心一样。好，那你坐电梯出来之后呢，接下来你要走一条很长很长的道路，那个道路两边呢就有美国50个州还有各个海外领地这个国旗就这样一字排开，很像你去那个什么日本神社，假设你去参观的时候前面要走这个长长的参道，它是一种很有宗教性的一个设计。那等你走过这个长长的道路之后呢到了底部呢，你才会看到这个哇四位总统的脸呢在你的这个斜上方，你不是直接看到它，它是在你眼前的这个山顶上，非常的壮观。好，那当然我们刚刚提过说这片土地虽然说现在上面有这个很知名的总统山，但是它毕竟本来是原住民的圣山嘛，所以当然这个当地的原住民呢对于这个 Mount Rushmore 的总统山呢其实是不太开心不太支持的。所以他们后来呢决定呢在这个 Black Hills 上面去也去呈现出另外一段属于他们的叙事。那这个地方呢我们就要离开总统山，我们呢要往西边大概开车30分钟，我们来拜访另外一个可能不是那么多人知道但是规模更大的一个雕像。那这个雕像呢叫做疯马纪念碑 Crazy Horse Memorial， 就是这个疯狂的马这样子的疯马纪念碑。那疯马纪念碑会出现呢当然是因为当地的原住民发现说现在美国人在这边雕刻了四位总统的雕像，这个镁光灯的焦点都跑到那边去了，但是呢我们应该还是要强调我们对于这一片土地的所有权，我们也要纪念我们的英雄。所以呢他们就邀请了一位雕刻家，那这位雕刻家呢他曾经有参与过这个 Mount Rushmore 总统山的建造，那就请他来这边设计建造一座呢以原住民文化为主体的纪念碑。好，那这个纪念碑的主角呢就是疯马 Crazy Horse， 他是活在19世纪的一位原住民的战士与领袖，他就是属于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哇跟美国奋战到最后一分一秒的这个 Lakota 这个原住民族，他可以说是呢不止勇敢而且用生命去守护家园。他曾经带领这个 Lakota 族人呢哇在战争中好几次成功打败美军，那甚至让当时美军很知名的将领呢在战场上面阵亡后。那当然很不幸的呢是他最后还是不得不向美国投降，在这个过程中呢又因为误会而被美军刺杀，他的生命呢就终结在30几岁这样子的年纪。好，那不过呢一直到现在在许多原住民心中呢疯马呢他还是一位英雄，他算是这个反抗美国侵略的一个精神象征。所以呢他们就决定说以这个疯马为主角在这边呢做出一个不只是全美国最大有可能未来还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雕像。那这个雕像所在的地方呢是一个单面山，所以它这个雕像做出来的样子呢会是这个疯马它会骑在马上，然后你看到的呢是它这个侧面，然后它的手会指着远方，也会包括它脚下所骑的这一匹马也是这个雕像的一部 部分。那这个雕像呢，目前仍然在施工中吼。那预计全部完工的时候呢，会是一个，这很厉害耶，长195公尺，高172公尺，这个已经比一些我知道的山都要高了的这个高度吼。那光是风马本人的那个脸的部分呢，就高达27公尺吼。我们刚刚讲那个总统山的总统的脸高度只有18公尺，但是呢，这个风马纪念碑这边风马的脸呢，竟然就高达27公尺。那当然，这边也不是只有这个纪念碑而已吼，它也会有博物馆、文化中心以及大学的部分。好，那接下来大灾问来了，什么时候会完工呢？那答案是没有时间表吼。预计呢，这个光是头部呢，就需要一路到2037年才会完工。但是这个完工呢，还要看很多条件，包括他们这个预算够不够吼。因为据说啊，他们这个新建这个纪念碑的时候呢，是拒绝美国政府支持的。哇，我必须说相当相当有骨气齁。这个美国政府毕竟对他们来说呢是侵略者，你怎么可以去拿侵略者的钱财来建造一座纪念你自己民族英雄的纪念碑呢？好，那介绍完南科他州这个两大齁，算是规模最大最知名的景点总统山以及风马纪念碑之后呢，那接下来我们快速看一下齁。首先呢，在这个 Black Hills 地区呢，还是有几座其他的这个公园还有景点呢，也是蛮值得一看的。这个里面呢，包括 Custer State Park， 你可以想象，有一些奇岩怪石这样子插在草原上面，然后这个草原上面呢，有当地原生的动物在上面奔跑着齁。另外呢，附近还有一个叫 Wind Cave National Park 风穴国家公园，它虽然不是最长的地下洞穴呢，但是有很罕见的这个蜂窝状构造在这个岩壁顶上发展的一种石灰岩。然后另外呢，还有一个淘金小镇叫做Deadwood。 好，那除了这些之外呢，它附近有一座比较稍微大一点的城市叫做 Rabbit City， 拉比德城。这边值得推荐的呢，是每年十月的时候呢，这边有当地原住民的 Power、就是属于原住民这个社交性的节庆，算是说你如果想要了解原住民文化呢，那非常值得去造访，非常值得去参与的一个活动。好，那此外呢，拉比德城呢，听众还有特别推荐后，当地竟然有柏林围墙的纪念碑。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原来是因为这个拉比德城附近它有一个 Ellsworth 空军基地齁。这个空军基地呢，它在冷战的时候呢，曾经作为支援柏林的基地齁。所以也许是因为有这个连结，所以在这个城市里面呢，竟然有一座柏林围墙纪念碑。好，那再往东边一点点呢，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 Badlands National Park， 恶地国家公园。那这边呢是古代的内海。好，今年累月之后呢，那形成许多的化石。这边可以找到像苍龙、菊石还有剑石这一些的化石，不过是没有恐龙化石啦。好，那在这个附近呢，还有另外一个地方叫做 Minuteman Missile National Historic Site， 民兵飞弹国家遗址。那在这边冷战时期呢，地下是满满的核子弹头，现在呢则变成一个国家历史的景点。好，那最后我们来提一件事情齁。南达科他州呢，那他目前呢还是有一定比例的居民呢是原住民，然后也有很多的这个原住民保留地。那大家就会好奇说，那我能不能去拜访这些部落更了解原住民文化呢？那我自己也有开车刻意去经过几个部落齁。我自己的感觉是呢，这些地方呢，其实你开车过去乍看之下就是很平凡的美国小镇，你不会觉得说，真的有很不一样的地方齁。虽然说从很多迹象你可以看得出来说，这些地方可能不是那么富裕，资源比较缺乏。那另外呢，这些地方是多少还是有一些像是酗酒还有高犯罪率的这一些问题。所以严格来讲呢，其实大部分我觉得美国的这个原住民保留地或者是部落呢，它其实不是那么适合你去旅行的地方。不是像那一种台湾许多部落有发展这个生态观光还有民宿。美国大部分的部落呢，它目前为止呢还是相对贫困而且缺乏资源的一个地区。所以如果真的想要了解原住民文化呢，那我觉得你去拜访不管是文化中心、博物馆还有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 Power 这些文化节庆呢，算是一个相对来说呢比较适合的场合。好的，离开了南达科他州呢，现在我们就要前往它西边的怀俄明州了齁。我们刚刚说这个南达科他州呢，它在美国的中央五从北算下来的第二个州。那这个州呢，你往西边齁，往左边一格呢， 它就是怀俄明州。好，首先我们先从地图上看它，大家有没有发现它近乎就是一个完美的矩形，没有错齁。怀俄明州呢是美国所有的州里面呢唯二完全是矩形，东南西北四条边界呢都是直线齁，另外一个是科罗拉多州。那不过我们还是要强调齁，因为早期测绘技术呢没有那么精确，所以其实它四条边界呢都还是有一点测量上面的误差，不完全是完美的直线，只是说呢你在地图上看起来会觉得哇，这个东西南北四条边界都是直线，好特别的边界呀。那虽然说它看起来那么直齁，不过它地势呢还是有一些变化的，它在东半部齁靠右边这边主要是大平原，而西部呢主要是落基山脉，还有呢这边有很重要的一条线，就是呢美国的大陆分水岭通过。所谓的大陆分水岭呢就是说这边有一条山脉齁，那这个山脉右边的水就全部跑到大西洋，然后左边的水呢就跑到太平洋齁，所以它也算是一个蛮多山的一个州。接下来呢怀俄明还有一个这个称霸美国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呢怀俄明州是全美国人口最少的州。那一直到现在呢怀俄明州的人口呢还是不到60万，在台湾可能都不算是一个很大的县市了。那这个60万人口呢比阿拉斯加的人口还少，甚至比什么地方还少呢，比华盛顿特区的人口还要更少，目前呢是美国人口最少的州。人口虽然少呢但是他们还是有一些在历史上呢蛮厉害的成就。那他们最大的成就呢就是怀俄明又被称为是女权之州。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这个怀俄明在他还没有成为美国的一个州之前呢，早在1869年呢怀俄明州就独步全美哦，首先呢让女性拥有投票权。那到1924年呢怀俄明州甚至选出了全美国第一位女性的州长齁，可以说呢是女性出头天的一个地方。好，那怀俄明州的州府在哪里呢，在它这个右下角或者是东南角这边有一座小小的城市叫做 Cheyenne 齁。那这个 Cheyenne 呢它人口不到10万齁，算是一个规模也不大的州府。那很有趣的呢是说他们州的州府是位在右下角，而最有名的黄石公园呢却是位在左上角齁，所以正好这两个地方呢就是对角线。那我在 Google Map稍微看了一下齁，如果你要从首府 Cheyenne 开车到黄石公园的话呢中间完全不休息你也要开8个小时的时间齁，所以在这边旅游的时候呢千万时间要排得充足一些。既然讲到这里呢我们当然就要来聊一聊对这个黄石国家公园齁，虽然这个地方已经超级有名了但是我们还是要稍微讲一下。那今天我们要讲的重点呢倒不是这个这个旅游攻略这些齁，这些在网络上已经超级多了，大家自己去查就可以了。那我想要从它的这个自然环境还有历史的部分呢来做一个简单的介绍齁，希望让大家对于黄石这个基本的大脉络呢有一个概念。首先黄石国家公园大家要知道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它本身呢这个国家公园里面最重要的特征就是一个超大的破火山口，有时候也会把它翻译叫做火山臼。那什么是破火山口呢，这边我们简单讲一下齁。通常火山会爆发的时候我们想象火山就是一座山嘛齁，山的下面呢会有一个所谓的岩浆库，所以呢这个火山爆发的时候就是岩浆库里面的这个岩浆怎么样喷出来嘛。好，那现在火山爆发完了之后完了这个岩浆库空了，那这个火山就没有东西可以支撑它了嘛，所以是不是中间就会陷下去，所以陷下去之后呢它这个火山喷发的地方呢就会形成一个这个外面一圈圆圆的然后中间陷落下去这样子的一个形态，有一点呢像一个脸盆这样子的形状，这个呢就是破火山口。那黄石国家公园呢它中间有很大一片呢就是这样子一个巨大的破火山口。那这个破火山口有多大呢，它的长度是75公里，宽是45公里，没错，超级大的一个面积齁。那这个破火山口你在地图上也可以找到齁，你如果去找黄石国家公园的官方地图的话，你会看到它有画一个有一点圆圆的这个形状齁，它就是黄石公园这个破火山口的所在地。那各位你知道的所谓大部分的景点像是这个你看到的各种什么间歇泉，像是老钟石喷泉啊后这个棱镜喷泉这一些啊，还有黄石湖黄石瀑布，以及呢大家都会去看野生动物的这个 Hidden Valley 海灯谷，这些全部都是在这个破火山口里面齁。所以呢我们要理解这个黄石的所有自然环境呢首先要知道它是一个破火山口。 那这个破火山口大家就很好奇说，欸，它会不会爆发呢？目前呢，他们是有持续在监测，那短时间之内应该是没有要爆发的迹象。虽然没有要爆发，但是地热的活动呢还是在持续的进行当中。好，那我们来想象一下，所以这个地热活动在进行嘛，所以这个地下的温度比较高一点。现在如果地面有这个水呢，欸，它跟着这个岩石的裂隙跑到地下去，欸，这些水就怎么样，水就被加热了嘛。那现在加热之后呢，欸，等这个地下被水填满，然后又达到一定压力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没错，就是这个水就会砰喷出来，后就是这样子一阵一阵的，它会喷一下，然后这个能量消耗掉之后呢，哎，又开始积水，然后再积到下一个临界点呢，哇，又喷了一次，后那这种反复的过程呢，就是我们所说的间歇泉，它就是这样子形成的。所以呢，黄石你会看到的大部分自然景观呢，都和这个过去的火山活动以及现在的地热活动呢是有关的。所以去看的时候呢，大家也可以多留意一下。好，那接下来我想要聊一下关于这个黄石公园是怎么出现的这件事情齁。因为我们都知道说黄石公园呢，它是全世界第一个国家公园齁。不过我自己觉得有一个更精确的讲法，应该是说呢，黄石它创造了国家公园这个制度。其实黄石公园这一片土地啊，这边是到很晚很晚，一直到1870年代呢，美国才正式派人来这个地方探勘齁。他们来这边之前呢，欸，可能只是，欸，有些人他自己有经过啊，或者是听原住民说，哦，这边有这个很厉害的喷泉。但是呢，美国人一直到1870年代呢，才来这个地方探勘。那当时有一位地质学家 Ferdinand Hayden， 他很担心说，哦，接下来黄石这一片那么宝贵的土地，万一被大肆开发怎么办呢？所以他就非常积极的去游说总统还有国会，赶快在1872年通过这个国家公园法，就是限制说，欸，这片土地呢是现在国家直接管理的，你任何人都不可以来开发，任何人呢就都不可以把这片土地呢据为己有。好，所以我们可以说呢，当初这个美国的国家公园法之所以会出现呢，其实就是为了黄石这一片土地呢才特别设出这样子的一个法律。诶，可是现在有了国家公园法，那大家会想说，诶，所以这个国家公园成立之后，是不是就会有游客中心啊，然后就会有国家公园管理处啊，就会开始有这个景观道路还有各种游客设施呢？当然是没有的，因为当时呢这个国家公园法推出来，但是还没有人知道说，这个国家公园该怎么经营怎么管理嘛，齁。所以有很长一段时间呢，黄石国家公园它虽然成立的，但是它是没有预算也没有单位可以管理的，那当地人还是会随便去进出，然后在里面搞破坏这样子。那甚至后来搞到一个程度是，美国真的不知道要派谁来管理黄石公园，干脆派陆军来这边驻守。听起来还蛮荒谬的，你怎么会派这个军队来驻守国家公园呢？但是美国陆军真的在黄石公园这边驻守了大概二十几年的时间，直到什么时候呢？直到1916年后，已经这个四十几年之后呢，美国才终于成立一个单位，叫做 National Park Service， 国家公园服务，由他们来主导国家公园的经营还有管理。所以现在呢，我们到世界各地会看到说，诶，有很多国家公园，那去那边呢一定会有游客中心，有停车场，有解说员在那边，然后可以也会有规划这个景观区啊，生态保护区等等。好，那这些东西呢，其实你真的要追溯的话，最早呢都是从黄石公园为了要保护这片土地而发展出国家公园这样子的一种模式来。讲完黄石呢，那接下来我们当然也要来聊一下它南边的隔壁邻居后，这个比黄石小一点，但是可看度呢一点都不逊于黄石的大提顿国家公园 Grand Teton National Park。我想如果各位你有去过黄石的话，可能很多人都有这样子的一个经验，就是因为你想说黄石比较有名，要多花一点时间在那边，所以呢如果排五天行程的话，可能就，欸，前面四天就全部都在黄石，然后想说啊，最后面就是顺路嘛，留个一天呢去看一下南边的大提顿国家公园。结果你一到大提顿才发现说，哇，天哪，这个地方也太美了吧，根本就应该多排几天了，很后悔说啊，竟然只留一天给这个地方。那的确，我自己也觉得大提顿是一个我很想要再去一次的地方，因为真的我觉得那个地方真的值得多花几天体验一下。好，那这边有什么厉害呢？这边的最主要的特征呢，就是它有一道山脉叫做提顿山脉。那我觉得你走遍全美国真的很 少很少可以看到像提顿山脉这样子这么挺拔、这么陡峭、这么尖锐的高山吼。因为美国你在很多地方看到的山都是比较这个老年期吼，这个相对比较平缓的山，但是提顿山脉呢，它是美国大陆上呢可以说是最年轻的一道山脉吼，还没有被磨成那个很圆润、很平滑的那个形状，所以看起来呢就特别的壮观。它的最高峰呢叫做大提顿峰吼，海拔呢是4199公尺，超过4000公尺。而你去拜访大提顿的时候呢，你会走在一个南北向的这个山谷里面吼，叫做杰克逊山谷。那这个山谷的底部呢，海拔不到2000公尺，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嘛，就是你的脚下吼，这个海拔不到2000公尺，然后你眼前呢会有一个很美丽的湖，叫做杰克逊湖。好，湖的另外一端呢，就是这个高差超过2000公尺的这一道山脉吼，非常壮观，拔地而起吼，让你整个人会有一种哇，完全被震折住的感觉。那这边也简单讲一下大提顿是怎么形成的吼。来拜访的时候，你会走在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这个杰克逊山谷里面嘛吼。那你想说，为什么这个山谷这边平平的，然后旁边就会突然这样子有这个海拔2000多公尺的高差呢？好，答案呢是这边有一条断层带，叫做提顿断层。那你公路所在的这个山谷这边是下沉的，然后呢你的公路对面的这个提顿山脉那边是不断的往上提高的。据说它每一次大地震之后，这个高差就会再增加一些。那经过这个千万年的累积之后呢，最后就形成你所看到的哇，眼前的这个高差呢竟然高达了2000公尺以上。那这些高山中间的山谷呢，目前还是有几条冰河呢是活生生的在那边持续的移动着。虽然有人说可能在过几十年之后会完全消失，但是这些冰河呢目前还活着。那就是因为有这些冰河还有高山，所以呢这个当地呢算是这个技术攀登还有这个高山健行的一个非常热门的地方。那我有认识一些朋友，他们真的是特别要跑到那个地方呢去攀岩或者是健行。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这个大提顿国家公园，它的出现呢也有一段蛮有趣的故事吼。我们刚刚讲这个黄石公园在1872年成立嘛吼，那当然很多人就知道说它南边这个大提顿也还蛮漂亮的吼，所以有一批人就是打算说，我们就直接把这个黄石公园扩大一点吼，把这个大提顿这边呢也纳入黄石国家公园。可是当地人就很反对啊吼，这个当地的地主们就觉得说，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如果把这些土地呢都纳入国家公园的话，那我们要怎么开发？我们要怎么生存呢？吼，怎么办？好，所以双方呢就有一点僵持不下。那最后到底是谁出来神救援呢？答案是来自纽约的洛克菲勒家族。大家去过纽约就知道说，那边有这个洛克菲勒大厦，就是他们家的。他们家呢是靠石油致富的这个美国富豪家族。那他们第二代小洛克菲勒呢，他对于这个自然保育呢，非常有想法。那所谓用钱可以解决的呢都不是问题，所以这个小洛克菲勒呢他就出了钱，把大提顿附近的土地这样子一块一块把它买下来。那等到他把这整片土地全部都买好之后呢，就去跑去跟美国政府说，你看哦，你说这个国家公园嘛，你看我都已经帮你们把土地买好啦，你们赶快成立国家公园吧。而且他在过程中呢，为了不要被当地人发现，他还小心翼翼的是透过中间人呢去办这些买地的这个手续啊，等到当地人发现的时候已经太晚了，这片土地呢几乎已经被他全部买下来了。那最后呢就在洛克菲勒的努力之下呢，就催生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大提顿国家公园。那也是为什么说，这个大提顿和黄石明明就很近，但是却是两块分开的国家公园。那讲到这边，大家也会发现说，其实不管是黄石还是大提顿，我们都可以看到说，在这个早期的美国历史上啊，不管是知识分子或者是社会精英，他们透过自己的信念后，尝试去影响政府的政策。那终于呢，让我们今天可以拥有这些漂亮的国家公园后，真的要感谢他们当年的努力。好，那我们讲完了黄石还有大提顿之后呢，这边再快速补充几个怪俄名比较有趣的地方。好，首先呢这边还有另外一个国家纪念地，它算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地景，叫做 Devil's Tower National Monument， 魔鬼塔国家纪念地。那它最主要的特征呢就是它有一个魔鬼塔。 那这个魔鬼塔呢，诶，它有点像一颗这个倒过来的布丁，那在地表上这样子矗立着齁。那简单来讲一下它是怎么形成的齁。曾经呢在地底下呢有岩浆齁，它就是侵入岩层之中，但是它没有喷出来齁，它就在地下这样子侵入，然后呢，诶，就在地下冷却凝结了，它就成为一个柱状的火成岩齁。那后来呢是这个火成岩周围的其他岩石风化之后呢，诶，这个火成岩所形成的这个柱状物齁，像布丁的这个柱状物呢就露出来，那形成现在非常壮观的一个这个魔鬼塔这样子的地形。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当地呢蛮有特色的文化齁，叫做 Rodeo。 那 Rodeo 呢，我们可以把它翻译叫做牛仔竞技表演齁，那就是透过一些竞技啊竞赛活动齁，去呈现一些早期开发还有畜牧时代呢这里当地人他们的一些生活技能。那特别是这边有个最有名规模最大的叫做 Cheyenne Frontier Days 齁，那它的位置呢就是在怀俄明州的州府这边，那它号称呢是美国规模最大的户外牛仔竞技活动，那同时呢也算是一个纪念早期西部开发历史当时文化的一个盛大的一个庆典。最后呢来讲一个怀俄明的都市传说，这个都市传说呢就是，诶，当地呢有一种神奇的动物齁，它叫做 Jackalope，加卡洛普齁，它算是这个嫦娥野兔还有羚羊的合体齁。你可以去网络上找一些图片齁，就是它看起来是像一只兔子，但是呢，诶，头上竟然长着羚羊的角。那据说呢早期其实是一个开玩笑或者是恶作剧的梗啦齁，可是后来这个太有名了，所以它变成一个算是在怀俄明还有附近几个州呢大家会流传的一个都市传说齁，那就在当地可以看到一些相关的文化齁，也是我自己觉得蛮有趣的一个点。好的，以上呢就是南达科他州以及怀俄明州这两个州一个简单的介绍。那今天我们除了简单介绍这两个州之外呢，诶，我们也分享了他们各自齁几个最有名的景点，还有呢在这之外呢，诶，当地一些呢值得我们去了解的事物。那在此呢也要特别感谢 Jason 还有 Avi 这两位听众呢，诶，他们分享在当地生活还有工作的经验，那也让这一集的节目呢可以更加丰富。米国放大镜呢，诶，我们已经进入倒数了，预计下一集呢我们要讲的是俗称德州的德克萨斯州以及奥克拉荷马州，而在接下来呢，对，就是压轴的齁，华盛顿州还有俄勒冈州。好，那在这两集之后呢，我应该还会再做一个完结篇齁。那预计完结篇呢，我们会讲一些就是美国50州之外的齁，那些海外领地啊，还有华盛顿特区这些地方，以及呢我自己做完这个米国放大镜系列呢自己的心得。所以呢，各位再坚持一下齁，我们在这个两三集呢，这个系列就画上完美的句点了，我们就可以进入全新的主题了，那就请各位听众呢持续期待，并且回来收听。我是Jerome，谢谢各位的支持，我们就下集见喽，拜拜。